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保罗抵达欧洲，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遍欧洲之前几个世纪的时候，波斯王居鲁士试图征服欧洲，将其纳入自己的帝国。不过萨迪斯城挡住了居鲁士的征服之路。实际上萨迪斯城不仅仅是挡住了他的路，萨迪斯城是之前的吕底亚帝国的首都，也是第一枚金币和银币的铸造之地。萨迪斯是财富的同义词，是现代货币的出生地。居鲁士遇到了一个难题，虽然他的军队在数量上远超过对方，但萨迪斯城的防御要塞建在一座无法接近的岩壁上，所以居鲁士告诉士兵，如果有人能想出进入萨迪斯的办法，他将予以丰厚的奖赏。他们似乎只能爬上无法攀爬的悬崖峭壁，再爬过防御要塞的高墙，然后才能进入萨迪斯城。居鲁士的军队里有一个士兵名叫赫罗蒂斯。一天下午，赫罗蒂斯看着悬崖峭壁，想着怎么才能上去。就在他观察的时候，一名吕底亚士兵不小心把头盔掉在了堡垒的墙外。然后这位吕底亚士兵从墙上爬下来，又爬下悬崖捡回头盔，然后又爬回去了。读到这里，我不禁在想，为什么这位士兵要费这么大劲爬下来取头盔呢？肯定是军队里有规定，丢了头盔要被活埋之类的。赫罗蒂斯仔细记住了吕底亚士兵的每一个落脚点，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吕底亚士兵向下爬的时候在悬崖上刻下了落脚的洞。那天晚上，赫罗蒂斯率领一支精锐部队沿着原路爬上悬崖，到达顶端时，他们发现看守的士兵不是在睡觉，就是擅离职守。虽然他们知道居鲁士的军队就在下边，但没有人认真的看守和警戒。几个世纪之后，在启示录中写给萨迪斯教会，也就是萨迪教会的信里，作者约翰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历史。在启示录三章一到六节当中，作者两次告诫萨迪教会警醒，警醒。警醒这个希腊语词的意思是睁大眼睛，警惕，警觉。嘿，吕底亚的士兵们，注意了，居鲁士就在下边。那又怎么样？反正他上不来。嘿，萨迪的教会，警醒吧，撒旦就在外边，他想通过欺骗和谎言破坏你们在基督里的属灵财富。嗨，那样的事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他们到不了这里。朋友们，如果我们永远不会遭遇属灵的灾难，如果我们的见证纯全，以及对基督的信心永远不会被破坏， 圣经的作者们就不会屡次警戒我们。永远不要这样说或者这样想，哦，我永远都不会犯那样的罪，我永远都不会堕落成那样，我永远不会有那样的问题。这个词是希腊语中描述警告的语气最强烈的词。在哥林多前书16:13当中，保罗也用这个词警告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在彼得前书5:8当中，使徒彼得也在圣灵的启示下使用了这个词，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寻找可吞吃的人。在使徒行传第20里，保罗给以弗所长老的临别赠言里也使用了这个希腊语词。在第31里，保罗总结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换句话说，就是当心警觉。为什么呢？因为在前几节经文当中，保罗告诉长老们，豺狼要进来，假教师会装成羊进来，但他们其实是狼。请大家再看一下《使徒行传》20的第29，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有一位作家这样写道，许多长老没有尽到牧者的责任，因为他们不警醒。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教会周围没有豺狼，没有猛禽，没有盗贼。在他昏昏欲睡的时候，敌人来了。错误的思想，破坏性的解释，错误的教导进入羊群，他却浑然不知。这些错谬的教导如同豺狼一般凶狠，如猎狗般无情，他们要把教会的信心、盼望、爱心撕成碎片，把从前健康的教会搅得半死不活。所以保罗语气强硬地警告长老们，当心，警惕，注意，警觉，破坏者正在从教会外面进来。这些破坏者和假教师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他们把十字架看作是愚拙，反对创造的真理，他们用神的恩典为自己的罪做辩解，他们对别人不负责任，夸大他们个人的权柄，他们总挑教会的毛病让人来跟从他们。如果这些还不够糟糕，如果这些理由还不足以让教会警醒警觉，保罗在后面又给出了另外一个警告。保罗继续警告以弗所的长老，教会内部也会出现欺骗者。请大家看第30，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请大家注意，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他们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外面来的假教师和里面的欺骗者的目的是一样的，让人跟随他们，让人把他们当作是真教师，他们渴望得到权力，他们喜欢做知识和智慧的源泉，他们和在他们以前的撒旦一样，想要成为神。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辨认出内部的欺骗者呢？下面我会给出几个方法。首先，这些欺骗者外表敬虔，内里败坏。我首先列出这一点，不是为了帮助你们辨认欺骗者， 毕竟我们看不到人的内心，而是为了让你们明白，一个人可能看起来很敬虔，但其实是不认识主的。一个人经常提说主的名，公开进食祷告，自称愿意跟随神、服侍神，所有这一切可能只是他的伪装。他可能外表上做这些事，里面却远离神。在以赛亚书29:13当中，先知以赛亚记载了耶和华的话：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一个人可能外表上很属灵，但里面却腐烂败坏了。所以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做牧师教师的时候，保罗给提摩太了一个警告。他在提摩太后书3:5当中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换句话说，就是提摩太，小心教会里那些喜欢谈论神的大能，喜欢教导别人神的公义，却不让神的大能和公义影响并改变自己生命的人。还记得窃取他人之妻的伟大君王大卫吗？他派那个妇人的丈夫去执行一项自杀任务，这样他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迎娶那位已经怀了他的孩子的妇人了。先知拿单来到皇宫，让大卫审判一桩案件。拿单说：大卫王，有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富裕的农场主要举办宴会，他需要一只羊羔来预备晚宴，但他不愿意用自己的羊羔，所以他到贫穷的邻舍那里抢了邻居细心饲养的、孩子们都非常珍爱的唯一的羊羔。大卫说：这人该死。拿单回答说：那人就是你。大卫的裁决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他的心。他公开说的是正确的，暗地里做的是错误的。这就是为什么假教师可以明里说的都对，暗地里却常常行恶。如果他暗地里做的事情暴露出来，我们可能会说，我们无法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来，他说的那么好，他看起来那么敬虔。这就是为什么教师的虚伪是一种更高级的虚伪。雅各书3:1警告我们：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你想做师傅时，你其实是在邀请神更近地观察你的生命。你意识到这一点了吗？所以这一点更多的是对假教师的警告，而不是对教会的警告。第二，内部的欺骗者掳掠内心脆弱的妇女来相信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妇女和假教师一样有隐秘的罪。请看提摩太后书3:6-7。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有多么奇怪啊！这些妇女常常学习，常常参加查经小组，常常读书，不错过任何一次会议，但却不明白真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隐秘的罪和私欲，不管是物质主义、贪婪还是淫欲，所以他们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因为他们不能明白真道，所以他们很容易被花言巧语所迷惑，被使用打了折扣的真理来欺骗无知之人的假教师所掳掠。第三， 内部的欺骗者引进破坏性的思想。请大家翻到彼得后书二章一节，在彼得后书二章一节，彼得说，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这些人说的是教会里常用的词儿，指的却是不一样的事情。他们也讲救恩，但却不是那种单单信靠基督的救恩。他们也讲圣经，但却是屈从于教会传统的圣经。他们也讲天国，但却是一种自己臆想出来的天国。大家注意到了吗？今天的世俗社会也在用属灵这个词。普通人有属灵的体验，某一场音乐会能带给人灵里的体验，在树林里和自然对话时获得灵里的体验，如此等等。我听到许多演员和广播员在各个方面使用属灵这个词。前几天我看到电视上有一个采访畅销书《奇迹课程》的作者的一个节目，那位作者一遍又一遍地使用属灵这个词。如果你简单听一会儿，你会听到他谈论神，谈到道德和悔改。但是如果你听久一点，你就会发现他也谈论瑜伽、东方的宗教和许多堕落的事情。这个节目乍看起来不错，但深入了解之后却让人倒胃口。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这些人不顺服耶稣基督的主权，不相信与神和好的唯一途径。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当中，主耶稣曾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他的门徒，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不相信这一圣经真理的人在灵里是死的。一个人不相信耶稣基督，他的灵就是死的，是不可能体验到任何东西的。以弗所书二章五节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们把真理不断地折中妥协，直到真理没有了真理的样子为止。最近我读到卫理公会与摩门教会之间展开的正式的跨信仰对话，他们试图就彼此之间的差异进行讨论，并且秉承着泛基督教主义的精神，达成某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妥协。下面这个故事很好的体现了这种妥协的本质。有一个人被暴风雪困在了森林里，他全身冰冷地游荡了几个小时，最后找到了一个洞穴。他走进洞穴，被一个东西绊了一跤，原来是一只大灰熊。灰熊看着他说，你正是我梦寐以求的食物，我好饿呀。这个人说，听着，你可能很饿，但我也很冷，不如我们坐下来想一个对你我都好的一个折中办法。灰熊同意了，然后就把那个人整个吞了下去。最后灰熊打着瞌睡说，啊，多好的折中方法啊，我也吃饱了，你也不冷了。跨信仰的对话这种事情根本就不存在，因为跨信仰对话是假设其他信仰也是正确的。而在以弗所书四章四到五节当中，保罗说得非常清楚，圣灵只有一个，一主，一信，一喜。跨信仰大会、跨信仰对话、跨信仰议程、跨信仰项目都是不可能的。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当中，保罗告诉罗马教会，只有一种信仰是正确的，所有其他信仰都是虚妄、 无知。第四，他们表现出属肉体的生活方式。请大家翻到彼得后书第二章，看看彼得对假教师们栩栩如生的描述。第二节前半句，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二节的前半句，彼得说，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第十节前半句，彼得说，那些随肉体纵污秽的情欲。这都是对假教师们的描述。在第十三到第十四节，彼得说，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作息，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你可能会说，等一下，你刚才讲的第一个特征不是外表敬虔内里败坏吗？问得好，你们很警觉，很警醒。我想这种不同是因为保罗关注的是假教师最初的样子，而彼得关注的是他们后来的样子。希腊语原文也体现了这种渐变的过程。顺便说一下，我亲眼见过这种渐变的过程，开始好像很敬虔，完全暴露之后就会以卑鄙羞耻而收场。第二节当中的邪淫这个词，很好的体现了假教师公然的伤风败俗之举。有一位解经家这样解释这个词，完全陷入羞耻，甚至不屑于遮掩自己的罪，也不知羞耻。这就像先知耶利米所说的，罪恶的以色列人邪恶到一种地步，甚至不知道羞耻。耶利米书六章十四和八章十二节。第五，从根本上来说，假教师是被贪欲所驱使的。彼得后书二章三节说，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他们要利用你们，你们是拿着钱的客户，他们想把东西卖给你们，一旦你买了这种东西，你就中了他们的圈套。第六，假教师的事工不是为了造就人，而是为了敲诈钱财。我不知道有多少次看到某些电视传道人告诉观众，如果他们愿意奉献钱财，神就会在钱财方面祝福他们。如果他们把手帕和钱寄给他，他就会对着手帕祷告，然后把手帕寄回来，保证这手帕会给他们带来医治和财富。问题在于，他们巧妙地把你们的钱和他们的能力连在一起，他们这是在公然宣告，你们可以用钱来买神的能力。为了确保我们能看清这种骗术，彼得后书二章三节写道，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买卖神的恩典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事实上，罗马教会出售赎罪券的做法，正是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最后的导火索。最近我收到一位天主教神父寄来的卡片，卡片上说，他们教会的某个人为我们教会刚刚去世的一位肢体买了一些祷告，那些钱已经转化成了许许多多的祷告和蜡烛，使逝者在炼狱受苦的时间可以缩短一些。也就是说，人可以花钱买祷告，让另一个人更快地进入天国。 神的恩典是免费的，是不能用蜡烛买的，是不能用来卖钱的。彼得后书二章十九节说，假教师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世界上的假教师和假宗教应许人得自由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他们自己不得自由。我们如何才能不受这些属灵侵略者的伤害呢？第一，要小心那些想做属灵教师的人。这些人不都是可信的，以下几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来鉴别真假。他们声称自己有胜过魔界的特殊能力吗？他们讲的是圣经，还是自己从神领受的异象和特殊启示呢？他们向长老和教会负责吗？他们鼓吹肉体的物质的目标，还是教导你们舍己为基督和他人而活呢？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当中，耶稣基督警告门徒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里，保罗给以弗所长老的临别赠言里也使用了这个希腊语词。在第三十一节里，保罗总结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换句话说就是当心警觉。为什么呢？因为在前几节经文当中，保罗告诉长老们，豺狼要进来，假教师会装成羊进来，但他们其实是狼。请大家再看一下《使徒行传》二十章的第二十九节， 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保罗继续警告以弗所的长老，教会内部也会出现欺骗者。请大家看第30节，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辨认出内部的欺骗者呢？下面我会给出几个方法。首先，这些欺骗者外表敬虔，内里败坏。我首先列出这一点，不是为了帮助你们辨认欺骗者，毕竟我们看不到人的内心，而是为了让你们明白，一个人可能看起来很敬虔，但其实是不认识主的。一个人经常提说主的名，公开进食祷告，自称愿意跟随神、服侍神，所有这一切可能只是他的伪装。他可能外表上做这些事，里面却远离神。这就是为什么假教师可以明里说的都对，暗地里却常常行恶。如果他暗地里做的事情暴露出来，我们可能会说，我们无法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来，他说的那么好，他看起来那么敬虔。这就是为什么教师的虚伪是一种更高级的虚伪。雅各书3:1警告我们，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你想做师父时，你其实是在邀请神更近地观察你的生命。你意识到这一点了吗？所以这一点更多的是对假教师的警告，而不是对教会的警告。第二，内部的欺骗者掳掠内心脆弱的妇女来相信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妇女和假教师一样有隐秘的罪。请看提摩太后书3:6-7，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有多么奇怪啊！这些妇女常常学习，常常参加查经小组，常常读书，不错过任何一次会议，但却不明白真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隐秘的罪和私欲，不管是物质主义、贪婪还是淫欲，所以他们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因为他们不能明白真道，所以他们很容易被花言巧语所迷惑，被使用打了折扣的真理来欺骗无知之人的假教师所掳掠。第三，内部的欺骗者引进破坏性的思想。请大家翻到彼得后书2:1，在彼得后书2:1，彼得说，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这些人说的是教会里常用的词儿，指的却是不一样的事情。他们也讲救恩，但却不是那种单单信靠基督的救恩。他们也讲圣经，但却是屈从于教会传统的圣经。他们也讲天国，但却是一种自己臆想出来的天国。大家注意到了吗？今天的世俗社会也在用属灵这个词。普通人有属灵的体验，某一场音乐会能带给人灵里的体验，在树林里和自然对话时获得灵里的体验，如此等等。我听到许多演员和广播员在各个方面使用属灵这个词。 前几天我看到电视上有一个采访畅销书《奇迹课程》的作者的一个节目，那位作者一遍又一遍地使用“属灵”这个词。如果你简单听一会儿，你会听到他谈论神，谈到道德和悔改。但是如果你听久一点，你就会发现他也谈论瑜伽、东方的宗教和许多堕落的事情。这个节目乍看起来不错，但深入了解之后却让人倒胃口。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这些人不顺服耶稣基督的主权，不相信与神和好的唯一途径。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当中，主耶稣曾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他的门徒，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不相信这一圣经真理的人在灵里是死的。一个人不相信耶稣基督，他的灵就是死的，是不可能体验到任何东西的。以弗所书二章五节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们把真理不断地折中妥协，直到真理没有了真理的样子为止。最近我读到卫理公会与摩门教会之间展开的正式的跨信仰对话，他们试图就彼此之间的差异进行讨论，并且秉承着泛基督教主义的精神，达成某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妥协。下面这个故事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妥协的本质。有一个人被暴风雪困在了森林里，他全身冰冷地游荡了几个小时，最后找到了一个洞穴。他走进洞穴，被一个东西绊了一跤，原来是一只大灰熊。灰熊看着他说，你正是我梦寐以求的食物，我好饿呀。这个人说，听着，你可能很饿，但我也很冷，不如我们坐下来想一个对你我都好的一个折中办法。灰熊同意了，然后就把那个人整个吞了下去。最后灰熊打着瞌睡说，啊，多好的折中方法啊，我也吃饱了，你也不冷了。跨信仰的对话这种事情根本就不存在，因为跨信仰对话是假设其他信仰也是正确的。而在以弗所书四章四到五节当中，保罗说得非常清楚，圣灵只有一个，一主，一信，一喜。跨信仰大会、跨信仰对话、跨信仰议程、跨信仰项目都是不可能的。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当中，保罗告诉罗马教会，只有一种信仰是正确的，所有其他信仰都是虚妄无知。第四，他们表现出属肉体的生活方式。请大家翻到彼得后书第二章，看看彼得对假教师们栩栩如生的描述。第二节前半句，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二节的前半句，彼得说，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第十节前半句，彼得说，那些随肉体纵污秽的情欲。这都是对假教师们的描述。在第十三到第十四节，彼得说，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作喜，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你可能会说，等一下，你刚才讲的第一个特征 不是外表敬虔，内里败坏吗？问得好，你们很警觉，很警醒。我想，这种不同是因为保罗关注的是假教师最初的样子，而彼得关注的是他们后来的样子。希腊语原文也体现了这种渐变的过程。顺便说一下，我亲眼见过这种渐变的过程，开始好像很敬虔，完全暴露之后就会以卑鄙羞耻而收场。第二节当中的邪淫这个词很好的体现了假教师公然的伤风败俗之举。有一位解经家这样解释这个词，完全陷入羞耻，甚至不屑于遮掩自己的罪，也不知羞耻。这就像先知耶利米所说的，罪恶的以色列人邪恶到一种地步，甚至不知道羞耻。耶利米书六章十四和八章十二节。第五，从根本上来说，假教师是被贪欲所驱使的。彼得后书二章三节说，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他们要利用你们，你们是拿着钱的客户，他们想把东西卖给你们，一旦你买了这种东西，你就中了他们的圈套。第六，假教师的事工不是为了造就人，而是为了敲诈钱财。我不知道有多少次看到某些电视传道人告诉观众，如果他们愿意奉献钱财，神就会在钱财方面祝福他们。如果他们把手帕和钱寄给他，他就会对着手帕祷告，然后把手帕寄回来，保证这手帕会给他们带来医治和财富。问题在于，他们巧妙地把你们的钱和他们的能力连在一起，他们这是在公然宣告，你们可以用钱来买神的能力。为了确保我们能看清这种骗术，彼得后书二章三节写道，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买卖神的恩典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事实上，罗马教会出售赎罪券的做法正是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最后的导火索。最近我收到一位天主教神父寄来的卡片，卡片上说，他们教会的某个人为我们教会刚刚去世的一位肢体买了一些祷告，那些钱已经转化成了许许多多的祷告和蜡烛，使逝者在炼狱受苦的时间可以缩短一些。也就是说，人可以花钱买祷告，让另一个人更快地进入天国。神的恩典是免费的，是不能用蜡烛买的，是不能用来卖钱的。彼得后书二章十九节说，假教师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世界上的假教师和假宗教应许人得自由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他们自己不得自由。我们如何才能不受这些属灵侵略者的伤害呢？第一，要小心那些想做属灵教师的人。这些人不都是可信的，以下几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来鉴别真假。他们声称自己有胜过魔界的特殊能力吗？他们讲的是圣经，还是自己从神领受的异象和特殊启示呢？他们向长老和教会负责吗？他们鼓吹肉体的物质的目标，还是教导你们舍己为基督和他人而活呢？ 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当中，耶稣基督警告门徒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假教师终有一天会受到审判。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当中，主耶稣继续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换句话说，就是你们奉我的名做各样的事，但实际上你们所做的都是为了让人跟随你们，荣耀你们自己的名。第二，学习新约圣经和其中的教导。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当中，保罗写道，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亏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认真的学习和讨神喜悦的心愿，是按正义分解真理的唯一途径。下面我会给大家提供一个自我测试，这周你们可以抽时间做一做，看看自己的生命怎么样。我写的这些问题都是在信徒和非信徒中持续引发争论的一些问题。你们要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如果有必要，你可以去基督教书店找一些可靠的注释书或者是神学著作，还要参加一个符合真理的查经小组。不要花钱买印着十字架的薄荷糖，能唱耶稣爱我的钥匙链，或者告诉你神会保佑你心想事成的挂历了。花钱买一本好的注释书或者系统神学的书吧，这些书通常都摆在书店的最后面，而且都落了一层灰。我相信不是书店出了问题，而是普通基督徒的品味出了问题。现在我给大家讲讲这个自我测试。这个测试就是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吗？具体的问题包括，圣经是神已经完成的启示吗？神现在还有新的启示吗？请你解释一下你的答案，并且给出你的支持性的经文，也就是说你的经文的依据是什么。第二个问题，耶稣基督是谁？请回答这个问题，并且告诉我你的圣经依据。第三个问题，一个人怎么才能得救？请回答这个问题，然后给出你的圣经依据。第四，已经得救的人会失去救恩吗？你的回答是什么呢？你的圣经依据又是什么呢？最后，圣经所预言的教会要经历的下一个事件是什么呢？然后给出你的圣经的依据。有一次，我和一位基督徒新闻工作者说，我想写一些阐述基本圣经真理的小册子。他告诉我说，如果你想在基督徒的圈子里进行宣传，千万不要在封面上透露这本书和解经有关系，这样的书几乎卖不出去。耶稣基督是谁？圣经是神已经完成的启示吗？还是说今天还会有异象异梦，会有新的启示呢？一个人怎么才能得救？已经得救的人会失去救恩吗？圣经所预言的教会要经历的下一个事件是什么呢？我们在等待什么呢？这些问题的答案你都知道吗？如果不知道，你们怎么知道自己读的 我听的是不是真理呢？第三，要注意培养辨别力和洞察力，保护信徒远离豺狼和欺骗者的属灵辨别力和洞察力，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在我刚信主的时候，这一发现让我感到非常震惊。你得救以后，神不会自动地把属灵的分辨能力赐给你。听听保罗是如何为小亚细亚各个教会的信徒祷告的。在哥罗西书1:9-10，保罗祷告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在以弗所书1:17，保罗祷告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在腓立比书1:9-10，保罗祷告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辨别力、知识、洞察力是研究圣经并在实际生活当中应用圣经的结果。智慧和洞察力不是你可以随手打开的礼物，它们更像是需要挖掘的宝藏。在《等待》这本书当中，作者本·帕特森这样写道，美国银行业协会曾经资助过一个为期2周的培训项目，旨在帮助出纳员识别假币。这个项目非常特别，在2个星期的培训里，出纳员没有看到过1张假币，也没有听到任何介绍假币特征的讲座。2周以来，他们面对的只有真币，1个小时接着1个小时，1天接着1天，直到他们对真币非常熟悉，不可能被假币愚弄为止。所以不断钻研圣经，熟悉真理，这样你才能培养出辨别真假的属灵洞察力。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那是指引我们生活，来引导我们生命的真理。天父，你也教导我们说，我们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你口里所出的话，就是我们手上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经。但是愧疚的是，天父，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实在是下的功夫不够，以至于我们对你的了解总是不够深入，你的话语总是没能够融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来指引我们，以至于我们常常走偏了路，或者是被绊倒。赦免我们的软弱，我们更祈求你靠着圣灵的光照，靠着圣灵的带领，来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借着你所启示的真理去更深的认识，还有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各样的艰难试探和挑战，我们唯有靠着你的话语，合一的祷告和祈求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